是，然后我突然觉得你说话特别温柔。好，现在开始打招呼。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Hammer Time Podcast。这一期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赛汤老师。
大家好。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开局特别的奇怪？
那你想怎么介绍都可以。
我也不知道，我们就这样开始吧。反正
好，
反正 Hammer Time 是一个挺好的节目，所以我所以我觉得能录一下也是挺不简单的，因为之前太忙了，就差不多等了两个多月吧，才终于可以有机会录了，托疫情的福，还真的是。
这个最近大家其实还就是挺不好的，但是啊，我也能明白，我上期也差不多说了一下最近这个疫情的问题，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就做好现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你一定要特别清楚这件事情当中到底有什么特别傻逼的事情，到底有什么特别傻逼的人，请大家保持警惕。好了，祝大家平安。我们这一期我其实一直是憋了很久想胡说八道一期的，就之前 Hammer Time 是不是给大家感觉都特别严肃呀，
是，
就比如
我
和老林
过于，
对，我和老林好像就是总是特别认真的要把听音乐这个事儿弄得好像分析一番，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还要讲什么黑人文化之类的，然后我又嘚嘚嘚嘚说了很多关于 hiphop 到底应该怎么样的问题，但其实这只是我认为我自己一直以来观点当中一个很小的部分。我这个人其实特别喜欢胡说八道。没有那么严肃，那么老端着。
你录了
天天佛的，
录了那个、
啊、
录了黑人文化月的节目吗？还没录吧？
没有啊。
那个别录了，我觉得那没啥意思。
我又没说要录那个文化月。
对，你千万别录，录了就被别人预料到了。要出其不意、
就是、
坚决不录这个节目。
就是。感觉出了这十几期好像都挺严肃的，挺端着的，要跟大家讲文化，讲一些什么，但其实我还是觉得播客这个事情要特别轻松的，就想跟大家聊聊天，然后跟我的朋友聊聊天，所以这一期我们会胡说八道，而且请来了胡说八道这位嘉宾赛汤，他也是一个语言风格特别奇特的一位老师、
我非常擅长胡说八道。
对，所以我们这一期就很胡说八道。赛汤刚才没有好好介绍一下自己，但是我特别想多说说两句，就是
你展开讲讲。
我展开讲讲是我咋展开讲，我跟赛汤是2018年的时候才认识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开始聊上天了。
我也忘了，应该是通过什么虾，要不就是虾米，要不就是我要不就网易云，网易云不太可能吧，因为你好像不用网易云，是不是？
对。Anyway， 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赛汤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他曾经在圈子里边干的有些事情，我觉得就别说了，他也不愿意说，
就非常羞耻，
但是我觉得跟我
别说了，
就比较羞耻。但是呢，他有一些身份，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说的，就是他是中国第一本嘻哈杂志《嘻哈帮》的什么主编还是什么？
不是，就写东西的，写稿子的。就那时候编辑部就两个人，反正大家都知道。对。
我认识赛汤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中国还曾经出过一本嘻哈杂志呢。
对，你主要
是零几年
你主要的了解应该是来源于老周那一次夭折的采访，就访完了之后就黄了，可能是因为没有任何新闻点，而且整体表达的
不是，你知道吗？其实那一天我觉得咱们说了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老周为什么没有写，或者那个作者就是那个编辑他最后没有写，就是因为他实在是不知道我们当时聊的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写。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反正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觉得从我接触所谓的嘻哈文化这一块的东西到现在，反正这么十几年以来，我觉得就是我感觉我一直在反着走。就导致所以说导致那个采访没有任何可以写的点，就是因为我是完全不看好这个文化在中国的发展的。
没错没错，其实就是我
就觉得没戏，
我分析一下老周， 对，我特别能明白你那个没戏的心情，就是那个没救，然后在那说你自己的看法，因为你的这个，因为你当时在那个组织或者说在这个圈子里边是有一个身份的，然后你说出来这样的话之后，可能就会让他，卧槽，真他妈没戏了。虽然大家可能都心知肚明，这玩意儿就是完蛋。Chinese K-pop is bullshit。
不，我跟你说，老康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还是要到我之前说的那个歪理，就是人必须，就是人对任何事情的观点是取决于他的眼界的。就是我觉得其实中文说唱或者什么也好，我觉得是大家的职业精神都不够，就是职业度不够，说白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是职业的，就唱片公司也好，媒体也好，都他妈扯淡。其实这些包括说做音乐的人，做宣发的人，做媒体的人，就各方面都不行。所以说没办法，就是这个东西整个就不成立，就你不可能把它做得起来。所以说就我反正听说过扯淡的事情太多了，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然后
我特别懂，哎，就是算了，不说了，一说我又生气。我们这次本来是聊其他话题的，好吗？
对，就是这种观点呢，就是我知道我持有的这个观点肯定不是主流观点，大家肯定是觉得说哇，这个东西有希望，什么什么有些搞头，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戏，就算了，
没错，
就已经完，就肯定是必须完蛋，就是这个这么多年来一点好都没有，就是我离谱的事儿见得太多了，就不说了。
对啊，要不然咱俩能相见恨晚吗？那个，我们这次聊的主题，其实我继续说啊。
你主题是啥？
我们主题是 The Rap Year Book。
哦 ，Rap Year Book 好像也黄了吧？估计我最近
为啥要黄了？
我过年的时候问了一下那个编辑姐姐，编辑姐姐说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批文也下不来。我是觉得无所谓，其实因为你其实你现在这个年头，你出本书，它的作用并不大。我其实从来不觉得书是一个很有作用的东西。你就哪怕说你很用心的写了，其实我要写到一半，我觉得就没什么热情了。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当你写完，然后你再去随便瞟一眼网易云上面的评论，你就觉得没戏了，这帮人不值得教育，叫教育不好。教育不好，
就是我在半个小时前还在跟老林说这话的。
然后
你再
听听，
等一下，
听听什么活死人什么的，
操
就，就他妈觉得没用了，你知道吧？就是彻底没用了。然后这两天，这两天不有什么侵权嘛，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侵权和那个什么，就是反正就是讲不清嘛，野狼 disco 侵权就。那么多媒体没有一家讲清楚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
对，就是只有咱们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没有人能把这件事情捋清楚，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就这么着吧。这个书可以聊，但是就是我们不从宣传这个书的角度上来说啊，就是我们可以聊一些，
当然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比较有意思，老康，就是
你能不能先听我说完。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你老插我话。
OK OK OK， 那你先，
你快急死我了。
你先，
咱俩虽然是两个人胡说八道，但是也要考虑一下听众到底能不能听懂，真的不能只顾我们。听众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 OK， 有一本书叫《The Rap Year Book》，然后这本书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家出版社买到了中文出版的这个版权，然后它的这个中文译者其实就是赛汤翻译了几个月，终于把这书就是翻译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准备聊聊这本书。但是就是他这个也 it's news to me， 就是刚才他跟我说编辑部那边的人也没给他信儿，就这个书可能会黄了，这也是我刚刚知道的。好了，我说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跟这本书跟所谓的 hiphop 文化都没关系，它是因为去年贸易战导致的，应该是，就是所有的欧美读物现在都不给版号，就跟嘻不嘻哈没关系，对，跟嘻不嘻哈没关系，就是新一轮闭关锁国来了，就没办法了。
我 我靠，我当时还真的就是心说，虽然我，
这个事儿吧，反正就是我觉得啊，我觉得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很熟悉的味道，就是当上面开始下了个通知禁止这个东西了，只要他没有再发一个通知恢复过来的时候，估计就是恢复不过来的，所以说就有的等了，估计有可能会以年为单位，但我觉得还行吧，就是正好这个书的过程一个多月我也总结了一下，反正我现在也不怎么听说唱了嘛，就正好总结了一下以前听歌的历史。
哎，等一下，我再多问一句，就是一般这个流程难道不是说你已经有这个出版的版权，然后你得拿到书号之后再开始找译者，难道就是你翻译完了之后，你的书号还没有申请到吗？
这一次是这样的，就是也其实也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包括那个诗经嘛，诗经不是就是以前我们一起做杂志的那个诗经老师、
yeah.
他不是也翻了一本吗？他比我还惨，他翻了一本那个 Chuck D 的书，那书是编辑都已经失踪了。
哦、
我听他说是编辑都已经失踪了，他找不着编辑了。我这编辑偶尔还跟我聊聊天，编辑姐姐就说没消息，最近。
我靠，这个我也不懂出版业的这个规矩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真太不行了。
哎、你其实
不
用懂出版业，就是挺。挺怎么说，其实也挺不专业的，但是就没办法。我当时为了要翻这个书，为什么要翻这个书，主要是因为赌气，因为我觉得就这书，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这书千万不能给营养怪兽那种傻逼翻。
Yes， 说对，这绝
对
不消音，我就得放出来。
就太傻逼了，就没法弄。然后反正有大概好像当时收了20多份译稿吧。然后里面就有一个竞争者是我觉得值得重视的，就是王周林老师、
yeah.
就是我们以前黑暗的、黑暗论坛的老网友，十几年老网友了。然后对对对，然后以前叫 Dopeman 嘛，他以前ID 叫 Dopeman， 然后他也翻了一稿，反正出版社最后还是选了我的。对，但是就是王老师还是比较靠谱的。就是 Chronica 就是 Dopeman 还是比较靠谱的，其他的那种就算了吧，那个没法弄。
嗯，我特别懂你说的，真的就是先赌气把这个，就虽然大家都傻逼是吧，你真的就跟我一直的那个观点一样，这圈子简直一抛污了，太傻逼了。但是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管，你说反正我不在乎，跟我没关系，那这个空间和解释的这个权利全都归傻逼了，你能容忍你自己不如傻逼吗？你不能忍，他妈就得赌这口气。我跟你说，我他妈做这播客也是，什么他妈的傻逼都敢出来说话。哎，不是说你不能说，问题就是你自己都没闹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就出来瞎说。
那不就营养怪兽吗？
虽然我自己不敢说我特别牛逼，我懂得特别多，但是我会为我说的每一句话，会对我为我输出的每一个观点负责，并且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很自信的告诉你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哎，自媒体时代不就这样吗？自媒体时代其实就是多了很多不求甚解的人，然后在外面发表自己的见解，然后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导致了我在社交这一面上面的龟缩，就是现在越来越缩了。以前论坛状态还发发言什么的，写写东西，现在 就真的啥也不想说了，就是直接去歌里面 fuck 大家，就差不多就这样。对，对，我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一期扯淡节目就是疫情中的交谈，我们可以讲一些那个就是关于听音乐方面的一些观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交流的，因为老康跟我的包括老康和其实老林，虽然说我们俩是一个团的，但是我们其实很多理解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可以聊一聊，然后可以、我觉得可以商业推歌吧，虽然那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 DDM 的新专辑。哦，对，老康根本就没有介绍我是 DDM 的说唱歌手。
哦，我因为你是两版多，我刚才给忘记了。好，DDM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我觉得我也介绍不清楚，你想介绍吗
？DDM 就是一个出其不意的组合。
嗯嗯。
然后前几年 当那个就是 leading rapper， 也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左，现在非常右。
切切，你好，你这个立场先不少，先不搞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跟我的立场是一样的。
对，待会儿就要吵起来了，待会儿就要在电台里吵起来了，不能谈立场，不能谈立场。好，那就差那反正 DDM 当时12年前，成立的宗旨就是觉得中文说唱太无聊了，然后我们要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也做到了，我觉得。虽然说做的特别糙，但是就是挺牛逼的。我现在听十几年前的东西还觉得特别牛逼，就是非常
不带这种夸自己的，
就非常出其不意，就不是说那个表现，不是说唱功或者是录音什么的，就是一些想法，包括老林的一些想法，就是太他妈牛逼了，就比那帮人牛逼多了，就是根本没法一起玩，你比没办法一起比，就是没有可比性。就什么活死人什么这种傻逼玩意儿，我操！
对，
就是我他们那种十人牙会的，你说怎么比嘛？就是没办法比啊。
我在这个节目里边真的不想提活死人这种傻逼，能不能不要脏了我的节目啊？
就活死人是最烂的。
我们不说那些傻逼，
什么比如说 Johnny J 啊，什么这种，哎呦，我天哪！听觉灾难真的是。
你再说下去咱们可就真是把这圈得罪光了。
你怕什么呢？反正这个圈又
没
什么价值，我觉得。
对，真的是。
对，
我以前不是还混这个圈呢吗？
我都不怕你
怕。现在是行
okay, okay.
行，
我好好，你说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应该立整个的那个过程。
对呀，我就觉得咱俩每次聊天都话赶话，一个抢一个的说。好，现在我其实是还想说一下，就是翻译这本书的这些过程。刚才一个小时之前，其实我还跟老林说，我要跟你聊一下这本书翻译的这些想法。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听音乐这个事儿，写书特别不靠谱。就怎么不靠谱？就是你想了解这个音乐，还是得多听。这个书只不过是帮你做一个信息的一个归纳或者整理，但是你想真正的了解，尤其是像音乐还有它背后的这些文化，还是得多听。然后老林说他也这么觉得，我不知道你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可以介绍一下这本书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觉得了解这个词儿分量太重了，就是你很难说你真的能了解一个音乐，这太难了。就可能老林能做得到吧，我觉得我是做不到。就包括说唱音乐，我觉得我都做不到。就是所以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一开始我其实是就是挺不满意的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我其实很多年前就买了，我应该是2016年那时候在加拿大买的吧，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概念还有点意思，我就买了。反正我收藏嘻哈书籍嘛，都会买。然后买了之后也没怎么看，就觉得太啰嗦了。而且其实他的那个 perspective 是特别的业余的那种，就是这个人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作者他其实是一个更像是一个流行文化的作者，就是他是一个他是一个泛文化作者，他不是一个音乐作者。就是他不是一个 hip hop writer。 所以说那我本人的口味呢，我可能会更喜欢看像那个 Nelson George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老哥 Can't Stop Won't Stop 那个，就是那个华裔那个老哥，我忘记叫啥了，就是他们那种写的更深一点的东西，甚至说有点枯燥的那种东西，我反而会感兴趣。然后这个 Serrano 写的东西其实就挺浅的，而且特别啰嗦，巨啰嗦。因为他是一老墨，然后老墨说话都啰嗦。然后他整个这本书写的就特别浅，然后很多的年份的，因为他这个书概念就是每年选一首重要的歌嘛，然后。我在写的时候一边写一边跟老林吐槽呢，我说这选的都啥玩意儿，就是好多年份他选的最重要的一首歌我都不是很认同。
哦，一年一首？
对，他一年是一首，一年最重要的一首。
啊，
对
啊，原来是这个内容啊。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当时买了这本书的原版之后，我也没看嘛，我就看了第一章那个 Rapper's Delight， 然后我就觉得，写的啥玩意儿，就写的真的不行，然后我就没怎么看。然后后面翻的时候巨可怕，他就是非常，其实挺 personal 的，他的那些观点都
对，
就非常个人化。他比如说啊，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是 Slick Rick 那个 Lady Daddy， 85年86年啊。他整一篇文章，这个整个 story 他讲的就是什么，他小时候跟一女孩去海边上什么捡了200块钱什么，这乱七八糟的，就是写的特别散，就一看就是那种给网站或者杂志写专栏的那种写法。然后我就是中间是真的强忍了无数次二次创作的冲动，就好不容易把这本书磨完了，但那时候磨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吧。然后就我一直在跟老林吐槽嘛，我说这选的都是啥，尤其是到了那个2010年代以后，就是选的2000年，就 2000s 那个十年，01到10这个不对，00到09这几年里面，就争议还挺大的，我觉得。不过也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很迷茫的时期嘛，就是稍微对西洋音乐有点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反正就是整个这个书，我觉得其实它是一本很浅显的入门级读物，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它现在价值没有那么重要呢，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小孩现在已经彻底走歪了，所以说是救不回来的，靠一本书。
我刚才听你说的这本书它到底是以一个什么线串起来的，如果每年选一首歌，每年只选一首他认为最重要的歌，那我觉得这个内容完全就是在就是计划的时候他都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是啊，
你怎么能说这是一个 rap yearbook， 就那可能真的是 yearbook， 就是每年选一首歌，但这根本就毫无意义，这对你认识了解这个音乐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
他选了一首，然后中间他会有提到很多当年其他的作品，当然，但是就是他整个选曲就是还是哎，怎么说呢，特别杂志化。我跟你说它的深度不会超过，就有种什么感觉啊，国际航班上面的电台，然后酒店大堂里的杂志，也就这个深度吧。关键最搞笑的是什么，就是网易上面还有小孩把这个做了一个歌单出来。
嗨，那就是这些小孩觉得这种方式特别牛逼呗，觉得都出了书了，就他就很正当化，他就有权威性了呗。
反正我觉得歌单是一个挺没有意义的东西。
哦，歌单有没有意义咱先且不说吧，然后就是说他这个真的，如果说从70年代末或者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选一首歌，然后这我真觉得这种方式特扯淡，你怎么能说这是 rap your book？
对啊，我所以我说就是那种候机室读物嘛。
嗨，原来是这样，我之前一直以为啊，他
是
说真的像
easy reading
的，我之前以为的 yearbook， 它其实真的就像是那种yearbook 一样，就是你把每一个很重要的 rapper 或者制作人、音乐家，这样的这个人的个人信息啊，或者他比较突出的一些成绩，他的代表作品，然后他当时在音乐里边这个影响力，就是按这种写出来，说是分人写的，我可没想到他是每年选手
这种东西应该是日本人会写吧，我觉得只有日本人会写这种东西吧。他们喜欢琢磨这种玩意儿。
还就是说呗，这个东西你要这么琢磨它也行，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唯一的一个标准，你不能说它就特权威，你也不能说把这种一个作者的视角当成一种什么金科玉律式的这种观点。
我觉得这都不
是听音乐的一种。
我全部写完了之后啊，我再反思了一下，我就是特别喜欢反思。我后来觉得是不是我前面的观点稍微有点偏激了，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琢磨的那么透。
对，
就差不多得了，你每年你就听那么点歌，你写一首你觉得、你选一首你觉得最牛逼的最重要的放上去了、然后给大家推一推那种，那也挺好的，也挺合适啊。你非要去琢磨说今年有几个流派、什么最火，那个也有点太陷进去了，我觉得也不一定就好看这个东西。
怎么这事儿听着像是我会干的呢？
这个像这种事情也是我估计也是二十出头的时候我喜欢干的事儿，但我现在就觉得没必要、就差不多就分析分析也就得了。然后他其实选的，我现在在看这个歌单啊，就是我们可以说一下，比如说99年他选了那个、应该是2000年他选的 JZ 跟 UGK 的 Big Pimpin， 就这个歌是、
okay.
这歌是我跟老林一直嘲笑的，说这歌做的跟泡泡糖似的。就我不知道、
哎、就
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玩过韩国那个网游泡泡糖。这歌特别像泡泡糖。
早期 JZ 真的是挺说不上来的， 就
特别扯淡。
我就是再一次强调，听众朋友们，我真的不喜欢早期 GZ， 但是我也不是什么权威的人物，就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
没有，
我不喜欢早期 GZ。完了，
你要这么去看啊。那个时候就是从98年开始、大家就陷入一种特别迷茫的状态，其实就是 Tupac 和 Biggie 挂了之后，所有人都在求生、其实那个时候是求生欲特别强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该干嘛、然后南部又出来一堆人。然后这些洛杉矶黄了，然后纽约的这些老哥，我操，就不知道要干嘛了，就做了很多那种盲人摸象式的尝试、所以会留下很多
黑历史。盲人摸象是对，挺对的。
就是出现了很多黑历史，就是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21年前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也不要把它。就是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因为大家都在探索嘛、那会儿，而你想那会儿全球流行乐都傻了吧唧的、你现在的去看的话、对不对，都是那种什么一个太空舱里面几个人穿个荧光衣服跳舞那种。就流行歌也都那操心，就都不太行，所以就是这是一个迷茫的那个 Y2K 年代嘛，不都这样嘛，所以说也没啥。但是他就是我们虽然说笑话是笑话 Big Pimpin， 但是就是说 Big Pimpin 其实确实是代表了当时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审美
算做的比较好的。然后包括他那个2004年吧，就是04年他选的那个 Still Tipping， 就是 Mac Jones 嘛，那个休斯敦的那个 Mac Jones， 就这歌可能年纪轻一点的朋友都不知道 Mac Jones 这人了、就是当年也是巨火，然后哥们儿当时我记得特清楚，那时候我刚听说唱没多久，就说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就把自己电话号码、到处发，说大家可以打电话给他。就是这种特别神奇的思路、然后也是一种尝试嘛、就是在那种前社交时代，说我电、他就歌里面一直有他电话号码，然后大家就打电话给他，说那时候什么一个月打电话费打了20几万美金。
哎，我觉得这个现象就是你说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人当时处于的那个时代的背景还有这些现象都其实挺值得拿来说的，它就不仅仅是一首歌，这种不仅仅
是
音乐、
就
是、
所以就是后面我来琢磨，就是说它其实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就是更它其实干的事儿，其实跟我现在想干的事儿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听说唱了吧，它其实就是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但是它不是从那么高的视角，它还是从一个很平的视角，他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来琢磨整个这个宏观的大盘子，他还是只是说他以一个更宽的一个更宽泛的一个 angle 来看这一年的 hip hop 发生了哪些事儿，就是可能他看到的不一定是最全面、最深度的，但是就是还是挺有代表性的。我后来所以全部弄完之后，我觉得这书还凑合，虽然有的观点比较愚蠢、但还行，就是没有一开始那么反感了。然后你想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他是那个比如说06年他是那个 Rick Ross 那个 Hustling 吧、Everyday I'm Hustling 那个 这歌就是我和老林都巨喜欢。
对 ，Rachel 这个确实很有代表性，嗯。
然后当时这个作者这老哥 Serrano 提出了一个理论，说 Rick Ross 是嘻哈历史上第一次就是正大光明的吹牛逼的。
他这个观点，哎，对，问题正大光明吹牛逼的在 Rick Ross 之前肯定有吧？
有，但是就是没有把它吹成一种吹的毫不脸红这种。就是
哦，对，就是脸皮巨厚那种吹。
以前都是吹牛，但是就是你真正佩服的还是那种最 real 的，就是但是其实 real 这个词儿、
嗯、
在 Rick Ross 之后就已经不存在了。
它是一种，它是一种 raw， 是那种很 raw 的那种感受，
就不存在了，后面就不存在了。就是你以前都是说什么50分被枪打了九下吧，什么的。什么什么我被射了九枪什么那种，然后 Rick Ross 说我是大毒贩，然后结果是那个监狱里面看犯人的，然后关键是他扛下来了，然后就把整个这个都改变了、就包你说包括现在的小孩，现在新出来的一些人不都可以随便吹吗？因为没有人会去道德上面去为难他们了。
嗯，
对，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了。
对，其实就是你往深了说当然可以说，但是我因为我没有学过社会学啊，我对社会学一无所知，我也从来不看这些东西，但我估计那种像豆瓣上面有的人啊肯定就可以开始琢磨了，说这个什么什么加点术语啊什么的，什么什么 cyber 化、啊、什么之类的这种。那词我还忘记怎么念了，
我跟你说
braggadocio 吧，什么什么那种赛博自吹自擂。
就还像这种现象，我还真后来发现就是在 hiphop 圈或者黑人文化这种东西，你还像那种文化人似的知识分子类的那种解读真他妈特别扯淡。就你要说理论能解释它，很多理论都可以解释它，但是就不适合说黑人文化这一块。
对，
我后来是真真切切明白了黑人文化不能这么讲，
因为你没办法这样去那个脱离生活的去解读。
没错，
人家就是 for fun， 有时候也不是，人家有时候还真的不是 for fun， 人家是那个 animal instinct。
对，就前段时间你知道 TK 的那个事情吗？
我不知道
TK
我也不看新闻
啊、哦，行，那我就是 TK 是2018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一个小孩，我忘记是不是亚特兰大了。这小孩那首歌特别火，叫 The Race、
哦、
然后就讲了说我跟我哥们儿抢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赶紧就跑怎么怎么着，然后谁知道这歌里边唱的是他们真的，就是他真的是跟他哥们儿抢劫了之后写了这么一首歌，然后后来这哥哥、哦、这个大哥被抓进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说他这个歌词里边唱的是真的，他是不是就是能作为他的这个把他就是给他
啊
判定的这个证据啊什么的、
啊、
然后我记得 New Yorker 还写了一长篇文章，就是那种知识分子腔调拿腔拿调的给你分析说啊，像这种 rapper 里边他歌词里边写的是不是都是真的呢，他到底如果作为法庭上的证据、
就是、这种就
是
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可笑，因为你没有办法，
这真是特可笑。所以你就说你想看一下关于黑人文化或者想了解 hiphop 这种东西，就是想知道这帮人特别想，我不是说你要怎么怎么去学习他们了解他们，就是你特别想能跟他们 relate， 你是不能看像 New Yorker 这种东西写的，就是 New Yorker 写的特别扯淡、
嗯、
你知道吗？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接触几个就知道了、
啊、真的我都看笑了，我说他妈、
嗯、
知识分子就别他妈在这凑热闹凑 hip hop 的文化这热闹，你就得去 hustle 去啊，你天天在这真的说的这些东西特可笑，然后有一些书不也是这样的吗？
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这几年我自己出去亲身经历，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民族也不说这个民族吧，他们这帮子人啊，他们最大的区别跟咱们中国人最大的区别是，人家不看未来，就是
嗯。
吃了上顿没下顿在他们那不是贬义词。
好，你这句话巨牛逼，我怎么说啊，我要 highlight 一下我把这句话。
真的不是贬义词，就是真的就是、
嗯、
真的就是那种瞬间的欢愉，
嗯，
人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你刚刚说这个，我突然之间想起了就是美剧《亚特兰大》里面的某一些场景。
嗯，但是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不信这一套，所以我慢慢的就对 hip hop 没什么兴趣了。
嗯。
就是我觉得太没溜了，就是首先道不同怎么相与为谋，就根本就没办法理解，就没办法去欣赏他们这些东西了，就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问题是啊，我也觉得，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真的去体会他们，去了解他们这个生存的困境才可以。反而就是，我觉得 hiphop 音乐带给我最大的一个，它对我的意义就是，它不是让我成为一个黑人，它是让我成为我自己。因为它告诉你的就是，你不管你是谁，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责任，你要去做什么。哪怕是说像 Lil Uzi。我又得说 Uzi，就是 Uzi 他的歌里边唱的也就是Uzi 就说我买了一块新手表，怎么怎么着，但是他就是在唱他自己呀，他就可以告诉你，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自己很开心，我自己很难过，我抑郁了，这就是我自己。他告诉的
好
是
了，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对
但
吧？
是我跟
但
你
是，
说，大部分人的就是脑力。就是
嗯。
中文嘻哈从业者的脑力啊，都琢磨表的款式去了，
所以就说嘛，哎，我们
就
今天其实，在那个听众群里边讨论了半天呢，也说了这事儿了。就是他们，我就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你听音乐不要说你肯定是要怎么说，不是说你听音乐就完全你要成为你喜欢的那个艺术家，或者你要成为他们唱的那种状态，你才叫一种 real，你才怎么，否则你就是假的，不是这样的，你得知道你自己是谁。
对，我觉得是有这么几个阶段，这么几个阶段。
嗯。
一开始你接触这个东西，我操，表达，对吧？表达真实
嗯，
自由，freedom speech，好，被打动了，这是第一点，对吧？然后接下来会点出两个技能树，就两个树枝，一个就琢磨，我操，真他妈有样儿，就往表面上走了。这个是当然是跟受众的那个。个人的价值观和文化程度都有关系的，就一方面会浮于表面，一方面会往那个信息的深度去琢磨，就是说我相信那些所谓的 real 的态度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但我现在的观点是我并不觉得就是追求那些有样的就比这些所谓追求 consciousness 的要高人一等，低人一等。
对，没错，我
其
跟
实
老林也一直在强调
我
这一
觉得
点。
琢磨到最后面，其实你真正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就是你们表达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不说最好的境界啊，就是最后的这个境界。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个阶段，就是说你们表达的这些道理，有的有道理，有的是瞎扯淡的，但是都被我一一辨识出来了。
对呀、
就是
啊，你看，我跟你
而且我觉得。
能琢磨到这一步，他妈的能琢磨这一步，我觉得也得是，也听了不少，也琢磨不少，才
不
能
是，
想到这一
我
步
觉
的。
得不光是听得多，因为听得多你肯定钻牛角尖，你光听得多没用，
对，
就是还是得生活，得出去上班，得跟人打交道，得活到30多岁，然后你就明白了，说啊这些说唱歌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扯淡的，就也有好的，但是这些好的还没有我自己想的明白呢，而且可能有的对我现在的生活并不实用。就是我觉得听音乐，你如果真的要从他的歌词的思想上面去有一个 interaction 的话，应该是这样，就是你要跟那些思想一起成长，而不是你一直被他们带着走，
没错啊，
对吧？所以咱们年龄差了那么多呢，现在还处在不同的阶段，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你在这句话跟谁说？咱俩也就差几岁吧。
差了不少，差了。我出来当社畜应该比你早3年到4年吧，就是比，所以我混社会的时间肯定比你长吧，长很多，长6到8年估计得有。
好，
好吧，这个话题就这样被聊死了，那我们接着说别的。
我继续问一下那本书，就是你刚才是说从《Rapper's Delight》开始讲的，这首歌我记得是80年，对不对？还是什么时候？
七九。
哦，对，那就是79年一直到多少年结束来着？这本书。
这本书是一直到差不多得有到2014年还是15年吧？我看看啊。
哎，那我其实我蛮想知道，就是10年代这几首，他选了哪些呀？
10呢，他选的 Monster，
那他选 Monster 啊，行，是康爷的那个吧？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喜欢 Nicki Minaj，他这篇文章就是我印象中啊，他这篇文章主要是夸了一下，康爷是肯定夸了，但是主要夸的是
必
Nicki
须
Minaj，
啊，
对，他表达了他对 Nicki Minaj
哟
的崇拜，
哟，
然后还回忆了
挺
什么。
好的。
回忆了什么？他在休斯敦什么郊区一个高速公路旁边小酒吧看过一次 Nicki Minaj 演出，没合上影什么的，我记得特别逗。对，然后11是 Niggas in Paris，
好，
对，然后12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叫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Macklemore 那个叫 Sam Love，一个讲 LGBT 的。
哎，等等，你再重新拼一下那个名字叫什么？
Macklemore 就是那个 thrift shop，哒哒哒滴哒哒滴哒。
哦，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
对，
那
我
个，
对这个团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说我没听过他们别的歌。
他们当年好像是那种，等一下，是不是白人特别喜欢的那种？
哎呀，就是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不是那么说唱的说唱。他其
对，
实，我觉得他。
我记得是白人特喜欢的那种。
因为他们这个二人组跟瘦孩完全不一样，瘦孩是看着白，但是其实他的精神内核是巨嘻哈的那种。
是，我
然后
明白你的意
这
思。
俩老哥，我靠，就是那种，怎么说，郊区小资吧，那种郊区小资说，对，就是没有愁过下一顿饭的那种，
那是。
就是无聊的郊区小资说，反正就。我所以说，而且他本来 LGBT 群体我也没什么兴趣，所以说我这首歌我听都没听过。
OK，然后再接下来一年呢？
然后接下来一年是倒数第二年了，是讲的就 Big Sean 那个 Control。然后
哦，
这篇
他
文
呀。
章我挺好的，因为这篇文章我觉得第一，他就是这篇文章他主要是狂夸了 Kendrick Lamar，然后狂骂了 Big Sean。
这
就是我
行
看的
，Big
我
Sean
爽死
咋
了，
了呢？
因为我其实特别讨厌 Big Sean，我和老林都觉得 Big Sean 太缺了，就是毫无技术可言，然后就是这个 artist 本身就是大写的6个字母 boring，就是巨无聊。但是因为不巧的是，因为我有一些底特律的朋友还有关系，他们都非常崇拜 Big Sean，或者说非常称他吧。所以我平时也没办法，就憋着没法骂，
那
就
你在
没
这节
办
目
法，
里
就
边可
是
以多说说。
你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你就是你一个成年人，你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候。然后下一年就是最后一篇了，是那个 lifestyle，就 rich guy 那个。我其实是我老实说啊，我可能从08、09年之后我就没有怎么追过了，就那个。那个什么《Beautiful Dark Twisted Fantasy》，我都是后面过了一年才听的，可能因为那时候个人工作原因吧，就开始没追过了。后面这些我都不是很熟，我基本上都是在鞋店里听到的。后面这些歌，对，什么《Despacito》这种，就是都是鞋店里面最喜欢放的。对，而且全世界鞋店都喜欢放同一首歌，就在一个周期内。就特别神奇。
那看来，我觉得那这本书在之前，就比如说，像90年代这种大家公认的什么 hip hop 黄金年代，有什么突出的？你觉得值得一说的吗？
没有，就整个90年代都非常主流，选择的非常非常非常主流。但我觉得它有一个，就这本书在我看来啊，如果你既然叫 yearbook 了，是个年鉴的话，其实在。有一个最重大的缺失，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点是在于，就是9798那会儿，就是 Tupac Biggie 挂了之后，其实当时 hip hop 是有一个巨大的分支的，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说的一个东西，就是以前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地下不地下的，就是如果你大家都得签公司嘛，签公司，然后如果说电台放的多，你红起来了，那你就是大牌了，一线的，对吧？
嗯。
那从 Biggie 挂了之后，就是像 Rocks 这些唱片公司出来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叫地下了，就是独立 independent hip hop 这条线出来了。
嗯，
然后直到这条线其实是死在差不多08-09吧，就这十年98-08这十年，其实 hip hop 是有两个位面的，就是主流位面和地下位面，然后这本书完全没有提地下位面。
啊，对，我觉得像他的那个。也肯定顾及不到地下所谓的那些地下
位面，对，因为有可能是这个作者老哥他压根就没听过，因为毕竟他是德州的，而且他也不是专门做音乐的。
你这句话充满了歧视，毕竟他是德州的。
因为我去过德州的唱片店，德州唱片店的卖的都什么玩意儿？就是那种亚马逊，就是老林知道，就是亚马逊那种什么几十刀的那种本地说巨难听，就没有任何听的价值，但是还卖的巨贵。就德州人民就听点他们自己本地的，
嗯，
就没办法，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缺失，但是这个可能不是这本书能完成的一个目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个从09之后的这个选择，就是整段垮掉。其实这个东西我跟老林也探讨过，就是其实从09年10年之后，因为这种新的人啊，新的风格，新的歌出来的太多太快了，你已经没有办法去那个去统一而论的去归纳或者说做总结了，所以导致现在没有任何一本书来写最近这十年的事儿，因为你写不了，
嗯，
太多了，
嗯，
怎么写，风格又多，然后又杂，各种各样的人说，
嗯，
就说是每个礼拜都能出来一堆人，
嗯，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总结了，所以其实不是这个书的问题，它只是说它这个问题反映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确实是这样的，它只能顾到其中的可能最主流或者说最为人所知的那一面。
嗯，
对，也就这样了。但是所以说它最终定位还是一个那个机场休息室读物嘛，也就差不多就这样。
我要把这句话当成我们的标题。
对，就是你看这种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就看这个东西你是只能入一个门而已，你真的要琢磨还是得靠自己去琢磨。但我觉得现在
我甚至觉得入门它都不算好，你知道吗？因为 我听你刚刚说的他这些选择的这些音乐还有他的一些视角，我还真觉得你就算入门也是把人带偏了的那种入门，
偏应该还好。我其实觉得偏还是不大偏，但是就是，到位肯定没到位，就是大概谈了谈，谈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将就看呢也行，也不算一本烂书，
嗯，
反正就是还凑合吧，只能说还凑合，现在不就是还凑合的时代吗？
哎嗨，你这个，我是前。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 Netflix 开始出一系列纪录片嘛，就是叫 Hip Hop Evolution，
嗯，
这个纪录片其实拍的真挺好的
啊，我听说这个片子不错，我没看，
真不错。对，老林就挺喜欢的，我也特别喜欢，然后我跟我认识的人全都在推荐这纪录片，就是我觉得你想了解，比如说啊，这纪录片里边有很多，就是不仅仅是讲这个时代他的人是怎么样的，他可能是会给你按一个，他每一季他会按照自己的一个时间线和逻辑给你串起来，他还包括了当时一些就是这个黑人这个族群他的一些文化，他历史背景，这些都会给你讲得很清楚，
嗯，
然后他你当然不是说严格的按照时间线说每一年发生了什么这样给你串下来，那这样的其实也挺无聊的，他的那个每一季的逻辑都非常有意思，就非常推荐看，
嗯，
而且你会了解说，
嗯
啊，你看完之后真觉得他的最开始啊，我忘记是谁说的了，他就说 hip hop is everything， 就是现在来说 hip hop 已经 it's not just a genre， 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流派，就 hip hop is rock and roll， hip hop is jazz， hip hop is punk， hip hop is everything， 他其实是觉得把 hip hop 能当成一整个 无论是说你欣赏音乐的那个角度，或者说你在制作音乐这么一种思路，还就是它本身就是代表一种黑人文化最直接的一个词儿，就 hip hop is everything。 我就觉得说到这一点就让我特别感动，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对这个音乐的热情不会减灭，但是现在我喜欢的 hip hop 肯定跟之前那些时代的 hip hop 可能定义就不太一样了，这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片儿一点。
我得去看一下。
对，真的非常推荐。
但是我其实觉得啊，就换一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 hip hop is everything 这种宣告，我觉得是特别可怕的一个词儿，我特别害怕别人这样说。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来说它根本就不是 everything。
嗯，那也就是黑人自己的那个文化自信嘛，是吧？
对对对，
从这一点上理解。
对，但是我就是特别害怕就是那种把一切东西都划到某一个概念上去的这种行为。
对是这种观点当然是值得警惕，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话说出来它肯定是有 context。
不，这个
是因
为我个人体验，因为我认识的一些人特别喜欢这样表达，所以我很害怕这样说话的人，我超级害怕。对，
等一下，这个人你该不会是在说我吧？
不是，就是在过去十年里，我认识很多人是这样，就非常喜欢这样去表达，嘻哈管一切，拉倒吧。
对，就是这样的。当然我说的这个也是有上下文的，好吗？我不是你想的那种极端的意思的。如果你了解我的话，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听到这句话我有点害怕。
是的，听众朋友们要保持警惕。我虽然在这嘚嘚嘚，但是不要把我说的话当真，我们俩现在都是在这胡说八道。
嗯，对，我觉得就是任何一种文化或者任何一个观察的对象，你只有跳出来在他旁边观察他，你才叫观察。你沉浸进去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坑里去了，因为你不知道他合不合适你。
啊，哎，我怎么突然想到一个人呢？我突然想到张。
哎，多了，
太逗了。
城里边出不来的太多了。
嗯，
但是就是你问题就在于说你有没有一个正常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来判断自己合不合适这个，以及你合不合适这个年代，合不合适现在这个时代，你的一些行为是不是对的，你的穿着是不是妥当。很多人是没有这个逻辑的，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嗯，我突然想脑子里面出现好多人和他们傻逼的装扮呀。
对啊，就是你说老林，你说他听歌吧，每天琢磨歌吧，他也知道上班要穿有领子的衣服。我跟你说就这一点好多人都做不到。所以所以为什么我一说到什么嘻哈管一切我就特别愤怒呢？我就觉得以前年轻的时候看他们那种什么正经场合穿个那种 oversize 过去，觉得挺反叛的，对吧？挺 real 的，现在觉得挺他妈丢人的。
行，
就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首先你在做自己的同时，你得尊重别人，尊重你的周围，对吧？你得自重，自重之前就是得自重。问题是好多人都不自重，这个就很可怕。
你这句话可以把就是中文嘻哈圈所有的人都骂了。
对，反正就是我也没说到那份上，反正大家自己去理解吧。这东西
对大家都对号入座，对号入座一下，就骂的就是你。
对，就是得自重，要不然就很可怕。我觉得其实比起自信，就是比起那种就是没有自信来说，过度自信才是最可怕的。就好多事儿都是过度自信的人给干坏的。
对呀。
对，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明白人，你应该随时 stay humble。就学听 K Doctor 说的，就是要 humble 一点。
对，是。
对，这而且这也是咱们东方人，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就
飞了。
所以说，哎，就没啥可说的，就
嗯，
好了，我们可以聊别的了。
行，再聊点啥呀？
不知道啊。啊，你可以聊一下。
你说，哎，我就想问，你说你已经很长时间不听 hiphop 了，也不关注新的这些音乐了，那你最近在听什么？ 或者你最近几年对于音乐来说你在听什么？
我最近啊，我最近听点那种大乐队爵士，然后听点那种港台流行歌什么的。就是当随便听听，就是真的是随便听为主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风格，我甄记波还听呢，我前几天还听甄记波呢，然后觉得好无聊啊。
我们这节目第一期我就骂蒸汽波了。
这蒸汽波，我觉得你都不值得骂，因为它是一个就很没有，蒸汽波是一个很没有 originality 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拼贴出来的，然后还拼贴的还没做到位的一个玩意儿，就属于。
我太可怕了，这个玩意儿，你知道蒸汽波。我真的是想不通，我想不明
没有，
白，我觉得现在年
其
轻
实
人都没救了。
很简单啊，很简单，是因为现在是快餐文化嘛，快餐时代嘛，你什么东西都是求快，就求简单的。你说它难听嘛，它其实不难听，但是就是没什么意思。这个东西你听一首得了，你听一晚上神经病啊！对，听一晚上，听一年。什么爬到山上去点支烟，听听蒸汽波，感觉回到了1980年代的东京品川，神经病吧？
好的，哎，我真的都不值得我骂，我都说出来我就觉得特别难受，就是它会让我特别难受，浑身难受。说起这三个字儿，
没，
真的这三个字儿让我浑身难
因为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扯得更远一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说招人，小孩难招嘛。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也我这样说好像显得我自己特别老，但是就确实是这样，就是现在年轻的这一辈的市场里的劳动力，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是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面，我们中国人已经从过度的谦卑到了过度的自我，然后自我的有点过分了，就导致说，就其实现在代沟挺厉害的，就包括。老康，我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反正我是觉得，我现在跟98、99年的就是年轻的小朋友沟通真的太困难了，就是完全不一样。对，就是在很多价值观、人生观上面就完全是两码事，就所以我也感觉到恐惧嘛，我觉得自己老了。
我身边有很多9899的，我觉得还好，可能是因为
对，
我觉得
不，
他们其实是
肯。
个例，你知道吗？
对，肯定有一些就是更兼容的，我不说是更正常的吧，因为我也不敢说那种特别自我的是不正常的，但是就是说，兼容的人肯定是有的，而且肯定不少，但是就是整体上面体现出来的那种，品味上的低俗化，然后盲目的自信，以及缺失的判断力。就
对呀、
这个是整个教育系统的灾难导致，
对呀、这不是教育系统灾难，这他妈就是体制的原因，就他妈是，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还能上 YouTube 呢，对不对？咱们年轻的时候能用 Google，现在年轻人眼
这
睛一
是一
睁就
个
在墙里边。
系统性灾难的后果嘛，而且以后肯定只
对
会越来
呀、
越糟糕，就是分化会越来越厉害，分化会越来越厉害。
没错。
当然是你说。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啊，86、87、88这一代人，其实很多人也变得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平常了。我不能说平庸，就是特别平常了，就是人家已经无所谓这些东西了。我觉得我现在也在往这个方向转变吧，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随着岁数和在社会中的一些角色的调整，或者是。个人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的调整肯定会有变化。我现在不可能像20多岁的时候还那么愤怒，就是，
对，我。
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操，你至少你心里得有这根弦，你不能连这根弦都没有。
当然啦，
对，那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沟通了，就是一个特别没有解决就没有解决方案的一个事情，这是。
反正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现在就觉得不知道想，我有特别多想跟人交流的一些想法，但是我就是找不出来这个人是谁。就是没有这样可以交流的对象，反正就是不知道。 就每天只能听歌，靠音乐了就。
也正常啊，我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采取的方法是都把它写出来了，然后还他妈发网上了，我操！就是你想我27岁的时候，那一年出了一张多么愤青的专辑啊！现在导致我非常害怕，我把那张专辑已经彻底从网上删掉了。
操！叫什么呀？
叫就是那个，我相信我能说啊，那个都没
有百分之。I can rap
对啊，那里面都没有大吉林做的东西，所以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就是抓我一个人，所以我把它全下了。
这简直太他妈扯了，这个你回头请一定再发我一遍，请一定再发我一遍。
对啊，就是对啊，就是那时候我在北京嘛，就是反正当时还是比较愤怒的，然后那一年我结婚了，结婚之后秒怂。对，你不能害别人，对不对？不能害大嫂别人。啊，那一年我25，还没有27呢，然后后面就怂了嘛。
不是你25岁结的婚吗？
对啊。
嗯。
然后我结婚的那天还唱了，还在那个一个 live house 唱了那个最过分的那首歌的前面半段，然后我就忘词了。对面我还说对面就是派出所。现在
我突然想起啊，我突然想起事儿，
其实也特别中二，特别中二，特别中二，就是。
嗨，我觉得25岁也是中二的年纪，因为我2年前也特中二。我其实到现在，我今年还是特别中二。
现在也挺中二的。
对啊，其实我现在也就26嘛。什么叫也就啊？呸！就是我觉得我可以一直中二下去。
嗯，是你当然就是这种经常这种保持有少年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我已经保持不了了，我现在越来越像脑溪了。我越来越像失忆了。尤其是最近这十几天，由于没有外卖吃，每天待在家里，就中午起床炒点菜，然后晚上我妈炒点菜或者怎么样，就然后晚上吃完饭打个牌睡觉。
哎，多多多跟我们聊天，我回头把你拉到 Telegram 群里边，跟我们洗把街吧。
最近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还是想尽快把那个专辑给出了。然后大吉林说要慢慢来、
嗯。
然后前段时间还发生一些也并不激烈的争执，因为我们都是中年人了，就讨论了一下，讨论了一下说要不要赶紧出。然后大吉林说你不要急。然后他出了、啊、说了一个特别掷地有声的话，他说咱们现在也是出一张少一张了，你还不好好弄。
哦，你们俩说，卧槽，你们俩说话特别牛逼，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看我就心碎了。我就直接 heartbreak 了。
我特明白，我前几天跟大西林说。他是我们俩上次说什么来着？说69来着，说 69来着。
嗯。
然后我说哎 ，69这下如果真从监狱里放出来，可怎么办呀？然后大甜甜说 die like a G， 我当时就一顿爆笑。我说我操，你这语言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说，我发现你和赛汤说话的语言都特别奇特，就是没人能跟你们说话，你们俩说话就像有加密语言似的。然后他说对，这种语言就是属于 DDM 系。老迪还没有，就你俩有。然后我就想起来上次咱们仨在群里边，你们俩在那聊荷包蛋，我觉得聊的特别牛逼。
荷包蛋
你们俩在，就是有一天聊到一什么事儿，然后你们说各自的媳妇儿做荷包蛋、
啊、
然后你们俩在那开始聊，卧槽，我觉得聊的特别好，就那个语言从来都没有见过，虽然大家都说中国话是吧、
啊、
但是你们俩说
是不是
对，充满了云力啊！我操，那 vibe 太对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说大吉林怎么怎么样，然后你 heartbreak 怎么怎么样，我当时一下就云力了。
是，我直接就布鲁斯了，我就觉得特别难受。看完之后，确实是出于
真的是，对。然后这块特别好笑，但是很难过。嗯，
对，而且这一次，其实在写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困难，因为我那个我们家小乐不是。去世了嘛，然后就特别难过、
啊哎、
一开始写的东西就非常负面、
嗯、
非常负面，然后导致就是 其实我觉得写的其实不太行，一开始确实不太行，然后一开始九月份、十月份根本就摆脱不出来嘛，从那个情绪里面。我那时候不是去美国了嘛，然后回来之后一直没摆脱出来，然后后面又特别忙，就是不是一直约着说要录播客，一直没录嘛，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发现完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不容易把情绪调整一点了吧，发现有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写歌要查重了。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 creative flow 是这样的啊，我们老林给我一伴奏，对吧，我就开始琢磨，然后他说你慢点，然后我一般比如说我周三收到，我周末就会录个 demo 给他，然后他就会指出其中词儿里面有几句话，他说这个好像以前某某某某歌用过了，就是跟论文查重似的，你知道吗，就是他说啊，这个表达方式好像以前什么 Miloz 里面那首歌用过了，就是什么2017年2018年什么甚至更早的2011年2012年用过了，然后就非常可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为止写了大概有100首歌了吧，100多首了，
肯定有
说十几万字了，就太难不重了。所以而且 DDM 写词写的就其实也不是 DDM， 就是我写词写的特别用心，就是我其实本身就特别文字洁癖那种，就是用过的词我就一般不想再用了吧，然后就导致现在写一个东西写的巨痛苦。然后前几年不是一直信奉大白话表达嘛，然后这一次就多了很多成语的堆砌。然后
我听出来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再想想别的吧。
不是，
因为这种表达，
因为什么？一方面是说我最近确实是心情很不好，然后我就不想写大白话，因为写大白话很容易就写成那种自白派文学那种，就写着写着自己给写哭了那种。所以你必须要堆砌一些复杂一点的词来，拗口一点的词来，作为一个情感上面的防御，就自我防御。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我那时候12月份给夏之雨听这个 demo 吧，夏之雨说哎呦听不了听不了听不了，他说全是成语，听人难受死了。
我现在也发现，就不知道是不是我一直对中文说唱有偏见还是怎么着，我一直觉得用中文来在 hiphop 里面表达是一件特别困难，
是
有时候我都觉得不是一件可以成立的事情。
成立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前几天琢磨的嘛，就是你不能用很复杂的语汇去讲一件事儿，你没有办法用，或者你得用大白话。
对啊，
因为其实老黑也是用大白话在讲东西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像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在用 catchphrases 堆出来的一首歌，然后你从那个语义上来说，很多东西都是 filler， 就是把空给填上，一些贯口，对吧，然后再抛点梗出来这种，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挺难的，而且我做不到，所以
是啊，对对对对，
所以大经理老说我嘛，说把这个东西填得太满了，你得留点空，但是这个挺难的。然后前几年我觉得其实冷酷做到了这一点，包括那个 DDM 对全世界也做到了一些，就是没有用那么复杂的表达的方法，但是没办法，这一次又旧病复发了，因为个人情绪问题，这没办法。然后用了写了一些英文词，反正就是英文词倒是挺粗鄙的，就是很基础的，但是中文词就弄得比较复杂，因为我这一次写不出简单的东西来，可能是情绪原因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最近工作不是在做文案嘛，一天到晚写成语，就可能也有关系。而且我现在那工作是医学方向的，所以我现在弄得我特别怕死，就是疫情之前那段时间我听了可能有3个月各种肺癌的分析什么的，就是然后我就觉得我操，人好容易死啊，说没就没了。
哎，等一下，我插一句，就是疫情在整个公布之前警告之前你是知道这个消息的吗？
我不知道。
我操，我以为我们又要聊一个特别劲爆的话题
了。没，我们当时因为我们那些医学会议都是全国各地的呼吸科的专家嘛， 最晚的一个会应该是12月底、
嗯、
就是大家其实聊的主要是肺癌，这个其实倒真的没什么料可以说，就是真的在琢磨怎么研究肺癌，而且还是肺癌中的其中的一种、
嗯、
叫那个什么 NSCLC 什么非小细胞肺癌吧。对对，这个倒是没啥，但是我们估计最近那些专家都黄了，因为他们上前线搞抢救的搞抢救，全国到处都那什么，都很忙嘛，呼吸科这种。
啊，我以为有又要聊这个，
不知道，
之前不知道，
我今天听说有一种阴谋论，但是，哎，这也谁也说不准，反正
嗨、
哎，
你说那个阴谋论。你说那个阴谋论、
就是、
我肯定知道是哪个，我前几天还跟老师
说就是说这个是那个
yeah，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啥好琢磨的，你看就跟那什么琢磨八卦一样，我觉得都已经发生了，你现在琢磨也没有用，而且也不会有真相给你的。
嗯，哎，打住，我们聊什么呢？就是刚才还想问你来着、
嗯、
就是之前你去年不是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演讲了吗？我觉得这个事儿你一直没跟我好好说说、
啊、
然后我也老忘记跟找你聊这个事儿。
因为后面不是上班了嘛，上班太忙了。哎，演讲是这么一回事啊。其实这个是这样的，我讲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在那个底特律有一个小哥们儿，他其实年纪比跟你差不多吧，他是武汉人，然后他就是一直想。他汽车行业的嘛，他自己想做一些那个，就这哥们真的挺不容易的，他自己想做一个，自己做一个 business， 就是做房地产，就是吸引中国的投资人去底特律买东西嘛，买房子嘛。
嗯，
因为那边的那个地产好像这几年数就是建好，这几年挺好的，那个发展挺好的。然后他就弄了这么一个叫 China Festival 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把我们当时那波人，就是我们那个铁麦那波人都去了嘛，然后去大学呢是等于学校当时有一个 budget 可以把我们邀请过来，然后就可以 cover 掉所有的那个 travel expenses 嘛，所以我们就去了。对对对，主要还是为了负担这个钱，然后呢去学校里面聊聊天反正也挺好的嘛，我就去了呗。
我当时你给我发那个链接，我看好像是密歇根大学，它一个专门研究什么东亚文化的一个机构。
对对对，它就学校里面他们好多这种有的没的这种机构，然后 UFM 还算是一个好学校嘛，然后就反正聊了会儿。但是其实说实在的，大家来看的基本上也是中国的留学生，而且很多人其实是为了混学分来的。我觉得整个这个会上大概来了40多号人吧。然后不止可能得有70号人，然后我印象中听得最认真的反而是那些比较年长的亚洲人以及老外、
哦、
但是老外都很懂中国的文化现状，就是那种老外老头，然后还有那种亚洲的长者，就是年纪可能真的挺大的了，50-60岁那种，反而是小孩都在开小差，只有一个小朋友是真的是那个对 hip hop 他确实是感兴趣的，而且他自己以前也做音乐的，我加了我微信，后来就现在没事还聊聊天呢，一个贵州的小男孩。
那你在那里边主要说了一些什么呀？
我都忘了，
抱歉，我真的没有看完。
你别看了，
我就看了一下你演出的那一段。
就很奇怪，因为你说白了，下面的人其实也就是文化人视角嘛，说白了就我，而且我很反感跟文化人聊 hiphop， 因为你没法聊，聊不下去。
没错，对，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都可以说，像我和老林，我们这个年龄段，而且又是中国人，我们其实对 hiphop 的了解是非常独特的，就是你也没办法跟从业者聊，也没有办法跟那个文化人聊，都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跟老外聊也。然后反正就没说什么吧，就是一些常规的回答问题什么的。然后我就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老头问了一个说，中国有没有拿那个传统民俗音乐来做就是传统文化的东西来做 hip hop 音乐的？我说有啊。
你 然后你没有任何评判是吗？你就说了这个名字。
我就是很官方的吧，因为毕竟人家花钱请我们来的，
哦，
我也不可能说的太那什么。我觉得还行吧，就是至少他不讨人厌，他现在所做，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求生，就是你被嫁到那个地方，
嗯，
你也只能这么做。
嗯，
对，虽然你可能不愿意这么做，
嗯，
你只能这么做，要不然你就死了。
嗯，那我暂且按下不表吧，我就不说啥了。
嗯。就反正这种交流，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交流就是特别扯淡的一件事儿，因为大家的
没错，
大家的 cultural background 完全不一样，然后对物事物的理解都不一样，
嗯，
你怎么交流？你没法交流。你跟老外的 rapper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大家都是用说的，而不是用唱的来说这些东西的，其他的对一切世间万物的理解都不一样，怎么交流？没有办法交流。
嗯，
对，所以整个那一趟，我觉得。就是我是觉得当时是只是当出去放松了吧，没办法，因为之前不是有那事嘛，
嗯，
然后就，相当于就是家庭成员去世，然后出去转了一圈，买了些东西，
嗯，
买了些衣服，买了些鞋，就仅此而已。
嗯，
买了回来也没穿，反正每天上班穿上班的衣服。
你这个角度转的真的是话题转的挺快，
没办法嘛，就是中年人就喜欢琢磨这种得得失失的。
啊，我现在也开始有点了。
对啊，你慢慢的你就来了，你奔着三十走嘛，肯定就会开始琢磨这个事儿。
烦人。
没有，这是一种很，其实这是一种很快乐的感觉，不会不会的，你不要去想太多，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就好了。
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是你刚才说什么，就是那些中年那些事，我突然就觉得我操，我自己马上都二十七了。
哎呦，正常的，我现在还记得，我现在还记得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是一帮子人里面最年轻的那个小孩的那个状态。
对呀，
啊，
对呀，
啊，跟这么多牛逼的老哥在一起，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牛逼。那现在又怎么了？那些老哥都已经不见了。老哥们早就不放了，
嗯，
我那个时候的朋友们现在都在做自己做生意啊什么的，上班啊什么的，没有几个还在做的，所以 DDM 是反而坚持下来了。
嗯，对呀，所以咱耐心一些。
他们隐藏啊，他们现在不都黄了吗？反正就是，要不就是音乐的风格被时代所抛弃了，要不就是自己干别的去了，早就已经开始新的人
了。抛弃啥呀？抛弃啥？一开始就挺傻逼。
嗯，对，但是在当时你没有更好的选择吗？
啊，
对吧？你没办法，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就是，所以我其实一直觉得什么 international hip hop 这种交流就是特别扯淡的一件事，因为大家都是歪把式，
嗯，
你一堆歪把式能琢磨出啥来？就其实最摧毁我的那个，最摧毁我的对 hip hop 的信念的是什么东西啊？是。我那个时候，我前年吧，201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见到了一个那个 Temple of Hip Hop 的老哥，就是那个 KRS-One 他们做的一个，不是 KRS-One 吧，是 Africa Bambaataa 他们做的一个组织，就是说，就你应该听说过，你可以，然后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琢磨一下这个组织，看看他们那个官网，就整的跟邪教似的。
等一下，你说的那个是不是那个什么？重新说一遍那个名字。
Temple of Hip Hop， 嘻哈神庙。
我怎么记得？不是，我怎么记得 Africa 它有另外一个组织，叫什么来着？叫什么？
哎 ，whatever， 反正就是要不就是 KRS-One 的，
跟一个学，
反正就是他们这种老哥搞的嘛。然后包括我那时候在纽约的时候，我也去观摩过那个有一个什么嘻哈博物馆吧 ，South Bronx 那边。然后
嗯。
我就发现他们这个网站上面提的最多的就是 donation，
对对对，
然后特别逗，就是他还有那种像打游戏似的，说你捐的多，比如说你捐100，你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level， 就是他给了你一个 title，
嗯，
你知道吗？
嗯，
特别逗，然后说就好像说什么多少你就是 kingpin，
对，真的我特别能理解你的那种就是。可能说是幻灭还是说什么落差之类的，
也不是幻灭吧，就是因为我2018年的时候，我那个3月份我在纽约不是待了3周嘛，然后 我那次就去了很多地方，我去了那个，我记得去了 Apollo 对面那条街，就是住在纽约的朋友肯定知道那个115我记得应该是，还是125我忘了，就 Apollo Theater 的对面那条街，就是全部都是卖那种老黑服饰的，就是你可以在那找到就是20年前在西单卖的衣服，在西单，在动物园，在那个七浦路卖的衣服，就是那种 oversize 的大镶钻的那种外套，还有 T 恤，还有什么卖 durag 的那种，还有卖那种各，就是你整个感觉进那个店，你只有两个词能形容，就是 cheese and cheap， 就是你没有就是俗气和便宜吧，应该是讲俗气和便宜，然后就是你会觉得我还好，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东西了，然后包括就是你现在，因为我可能这跟我个人有关，就是我从来就不觉得，就第一点啊，我不觉得很多人在，这个要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可逗了，
你说，
就是很多人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也不知道是真心的还是蓄意的，就是说一定要说这么一句 ，hip hop 不一定是不是码子，不是大什么跑车，不是金项链，
啊，
耳熟吧？
哎，
这种表示特别耳熟吧？
这个话其实就是说，你还是得在不同的背景和语境下来看这个事情的，真的就是这样。
对，
我觉得跟国内的大部分这帮人来说，你是这么一套说法，但其实真正的，我觉得，
对，
像我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我也说不出来这种话。
对，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去想，它其实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你包括说你那些所谓的 conscious rapper 什么 common sense， 你能说他不喜欢屁股吗？
对呀，
什么
That's the point，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Andrew 3000，妞神嘛，这种不是Andrew 6000这种，对吧？你不能说这是不对的，只是说
对啊，
你的德和才配不配这个位？就是你是靠什么去获得这些钱、这些妞、这些表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听音乐，他们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其实还就是这么说，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说我喜欢 hiphop， 我当然喜欢，就是我觉得我可以享受这个音乐，我特别喜欢了解里面这些 rapper 这种什么奇人异事之类的，但是我自己从来不把自己叫一个什么嘻哈仔或者 real hiphop 这种东西，因为我还
是
我。
就
是、
你像老林这一点比我可能做得更纯粹。然后我还琢磨琢磨，我有时候还买鞋、买买衣服什么、买买帽子什么的。我那天还琢磨，我说买了这么多8号的 New Era， 好不容易啊，因为我头特别大嘛，就八号的 New Era 在中国根本就买不到。然后我现在有7-8顶了，我那天还特别美，在那琢磨，就我还偶尔还拿拿样儿。老林是真的一件嘻哈衣服都没有，但是你能说他不嘻哈吗？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嘻哈。
这就是我最喜欢大金莲的一点，就是他，我觉得我们听这些音乐，不管是什么风格，不管是 hip hop 还是 rock and roll，你都要知道你这些东西到底是你在用文化在标榜你自己，还是说你是真的去享受这个音乐。
对对，所以说就是所以说那种什么。那种经常还有，我跟你说特别好笑的一个段子啊，就是在中国特别常见，你可以搜这个关键词，你能搜出特别多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很多的 hip hop dancer 也好，或者 rapper 也好，他们介绍里面一定有一句话，就是叫对嘻哈文化有独特的见解。你就搜有独特的见解，能搜出来特别特别多。就基本上每个人，就尤其在2000年代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这句话。
太恶心了，真太恶心了。
然后我就觉得特有意思，我说你见解啥呀？你见都没见过什么，知道还能解啥？
对，我之前就特别生气的一点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特别想把这些东西全都说出来。我说你他妈天天觉得自己又是 real 啊，或者怎么，无论是。什么听摇滚乐的还看不上听嘻哈的，听嘻哈的又觉得摇滚乐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你
们
这些人全都是被这些标签儿。
我们再说到最跟那个什么15街啊，就哈林那条街， 然后就是我那天就那天而且还下大雪嘛，我就在那走，一边走一边沉思，我在思考。然后去了一汉堡王，点了一汉堡王，在那思考。然后说哎，这帮人，你说咱们中国的这种玩法啊，其实全世界玩 hiphop 的都是一个玩法，就你到了一个城市，你得叫点当地老哥们儿，对吧，陪你去逛逛店，吃点肉，喝点酒，抽一抽，有啥意思啊。
哎，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你的，你就特虚无的，
然后互相捧臭脚，有啥意思啊，说啊、oh, awesome man that's dope 有什么意义啊，对不
对
有没有意义，
对、
啊，就是你说他妈的，你一个写中文歌词的，你跟人就讲清楚你这首歌啥意思，你都讲不清楚，你能听得出来个啥？你像包括
我去年
跟 Chaps 一起做的那首歌，就是那首歌的过程其实是让我深刻的体会到，就是歌词是没有办法翻译的。
嗯，没错。
你那些掌故、那些点、那些语言的用法，你是翻不了的。就是所以中文说唱就是中文说唱，英文的就是英文的，你两个串在一起就是灾难。对，包括说包括说像韩国人他们用的这种用法，我都觉得就还挺好的，就是他们会加一些英文词在里面，他们会把整个歌的结构盘得更加活一点。虽然说我不懂韩语啊，但是就是觉得他们这种就挺自然的，就不像中国的这些 rapper， 我天哪。
我天哪。
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比如说下个礼拜我要赶一个 due， 这个是很舒服的说法，对吧，但是你如果说 next week 我要赶一个那个交稿期，就特别奇怪。就是你把不该英文的英文了，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奇怪。
你另外你我觉得你这句话重点是中国 rapper 他文化水平都不咋地，英语不好还得装逼。
我文化水平是灾难就不说了，就是那个眼界也是非常的狭窄，然后就是因为没办法，因为这帮人里面就算有社会经验的很多也是在一个很狭窄的圈子里，我就不说他是第一的圈子或者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在一个很狭隘的圈子里面接触的人都是同样的人，他接触的人不够多元化，所以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写出，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有一些更复杂的思想，其实因为你身边接触的人都是一样的嘛，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中文说唱没什么戏的感觉。包括说我八月份的时候我去听了一个那个应该是首发，去年八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是其实他有的歌想法是还可以的，但是就是你的 delivery 是完全不到位的，因为就明显感觉到这几个哥们儿就是生活就是还是接触的太少了，就是像学校里面的人写出来的东西。
对，这个他们的问题还是另哎，我都不想重开话题了，因为我觉得这聊就没法聊了，就收不住了，你知道吗？他们的问题也挺
多的。如果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不用聊的特别多，因为如果真的要聊的话，我们可以专门做一个电台来，就是叫小包指出中文嘻哈的不足，就我可以讲一年，就是虽然我们自己的东西也是各种破绽啊，但是就是别人的东西在我们眼里也全都是破绽。对，但是没办法，我们是玩票的，我们自己还上班的，你们要靠这个挣钱，那你们应该把东西做好，对不
对？对，就是说。
但是很不幸的是，所有人都没有做到，所以说，我就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就是对 hip hop 为什么越来越没有兴趣和信心，就是这个原因。好吧，我觉得我今天要把东西给聊虚无了，老康。
就是挺虚无的，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一开始的就是你不要对这个事情抱有什么期待，真的，没法弄，没法弄，特别没法弄，
是，就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一个现状。
而且你说我他妈时间多宝贵啊！我有那时间，我有那机会听更好的，我觉得自己听挺乐呵的，我干嘛要琢磨你这点破事儿？不想
你还不如去打拳呢。
对。
现在还打拳吗？
不打了。
得去打一打，我觉得。
哎，我现在也挺怀念健身房里打拳。
现在打不了，对吧？这段时间。
对，嗯。
哦，对啊，因为现在不能出门。
我不是嘛，给家里都憋郁闷了都。
反正我觉得今年看看，争取能在夏天把这个Farewood Inn 给出了吧，然后就
真的不着急。我想起老林刚刚说那句话，我也觉得挺布鲁斯了。
其实我的观点是说，你所有的这些音乐这些创作上的东西，就他的伴奏他是可以慢慢调，但是我觉得像词儿这种东西很多就是那个瞬间的一个灵感，然后你再过半年去听就已经没法听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
我就跟老林说，我说你再让我拖三个月，我可能觉得前面的都不行，要拆掉重来了。因为确实我自己也不习惯，但是再看吧，反正也不着急，反正最近老林他们自己家里也有事，他好像老丈人什么都来了，又现在回不去了。对，就是哎，就这么着吧，顺其自然吧，反正出来也没什么人听，你无所谓。
这种态度挺好挺好。
对啊，就是特别虚无啊，就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工作也没有意义，然后住在上海也没有意义，就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意义。
也挺好的，
就你就是你在我这个年纪认清楚了自己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没有意义的人，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一种自知之明。
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明白，就是你要接受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要觉得自己什么天赋异禀。
对啊，
就谁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个儿天赋异禀。
对，我大概就是这几年意识到的，就是觉得差不多吧，就这样差不多就行了。
我是几年前意识到，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你特别喜欢听歌，你听了几千张专辑，听几万张专辑的人也有，你不要觉得自己听点歌就牛逼了什么的，你喜欢这东西你就继续喜欢。
我觉得应该还是那时候可能就真的是2018年的时候，就 DDM 对全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意识到的，就觉得就那么回事了。
那段时间是咱俩刚认识的时候，
是吧？你什么时候加我的我都忘记了。
我就记得是我们刚认识的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就聊了特别多特别丧的那些东西，就好像大家情绪都不太好什么的。然后你那个时候不是就发了那张专辑吗？然后就跟我说，我靠，这张专辑没有人能听懂，连老康都不给我标记。我心说，那段时间我是真的不敢听，你知道吗？就是我后来，
对对对，差不多吧，
是吧？
但我现在再回过去听，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这个，而且我现在
这
里面有的东西我都想不到。
是这张专辑，你还真的不是说，你觉得一听你能觉得哦，这哪好，这哪好，你能说出来个一二三来。我听这张专辑是哪一次我听进去了，是有一次我也他妈的特别虚无，在一个晚上，然后我开始放这张专辑，突然之间我就特别感动，然后你我就听到了一个词，就是说你怎么说呢，说什么这么长时间了只有大嫂别才能懂你，还是大嫂别在你身边、
啊、
我一想我啊，我操，唱到我心里去了那种感觉，我就特别感动、
啊、但是那个结尾其实有点太直白了，我觉得就是现在看来是处理的比较粗暴了一点，但是没办法了，是这样吧。
嗯嗯，那这种态度挺好的，挺好。
但反正 Farewood 其实在精神上面来说有点像那个 DDM 对全世界的一个续集吧，然后会更加的抽离一点，没有什么个人情绪这一次。
嗯，
老康基本上都听得差不多了吧，整个这一张。
你发给我几个 demo？没有发完全吧，
八个。
哦哦，对，
那你差不多都听过了。
对，那就是我差不多都听了。我现在主要听就是我说的那个定场诗那两个，我现在还头疼的呢。
你慢慢来吧，不着急，我估计你三月底之前能够想出来就行。
行，我最近也总结我这个思绪。
不是，你要总结一下你的人生，而不是最近的思绪
啊！ 我不想总结我的人生，我不想展开这个话题。我觉得你想能给
我
自己弄一个。
我那个时候，我去年年底真的是觉得，就是说，就是觉得没啥意思了。我现在其实也觉得没啥意思啊，但是就是比可能比年前会开朗一点，应该是最近吃的比较好，因为我妈妈在嘛。
嗯。你看这挺好的，大家最后都会回归到生活本身，然后觉得有什么东西能支撑着你活下去，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其实最后支撑着你活下去的是你在这个社会中的各个不同的角色，让你不得不这样继续下去。
嗯，嗯，
对，你没看到那些就是特别受不了的，一般都是社会给他的责任过于重吧，就是他在社会里要扮演的角色太重了，或者是说他在社会里面一点根都没有。所以才会受不了，
嗯，
这种就是平庸的状态，其实反而会让你既不会受不了，然后又必须得坚持下去。
嗯，
对，所以你要多一些社会联系，要不然你也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
我现在社会联系也挺多的，哎呀，
行，可以。
好，我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两个胡说八道了这么一气。
好的，
哎，
然后觉得说唱没戏了，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听，然后尽量让生活快乐一点，尤其是现在疫情当前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这样吧，
就这样结束吧，这个电台
聊些谁？
不挺好的吗？这一次聊的比老林聊的好，老林那个没意思，听老林就每次捧哏，哎。Sit down, me humble, bitch, sit down, me humble, bitch, sit down, me humble, sit down, me humble, sit down, me humble, bitch, sit down, me humble, sit down, who that nigga thinking that he frontin' on that man?Fuck off my stage, I'm the Sandman. Get the fuck off my dick, that ain't right. I make a play, fucking up your whole life. I'm so fucking sick and tired of the Photoshop.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like apple.